跟我读一次这句圣经好不好？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信就代表凭着我们自己实在做不了什么，信就相信神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信？就说到今天神要借着我们来做他的大事。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一处的圣经的出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特别说到神借着耶稣基督要马上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他的姐姐说叫拉撒路复活，他都臭了，四天都臭了。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知道传福音神让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神也借着许许多多能够各式各样的人能够让我们一同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所以来到美国我们自己先蒙恩典，许多我们的父母亲甚至我们的哥哥嫂嫂来到这里都是给他们传福音一个好机会，因为他们看见来美国过的生活跟他们在国内所听见的呢真的是不一样，或者是说他们所想象的真的是不一样。我想最后周汝所做的见证，他的那个外甥女，对，我想在国内那个环境，我是没有在国内那边生活过，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人过什么，但是我想可能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可能是一个很平常的例子，就是年轻的女孩子都是追求要买化妆品或是名牌的，我不晓得男孩子是干什么，可能也是名牌，但不是买化妆品，是买什么？买什么？
把肾卖掉换 iPhone。
哦 ，iPhone 是吧？哦 ，OK，whatever， 对。但是来到美国之后呢，他看见我们的生活呢不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抓出机会要好好能够在这里为主能够赢得人来特别我相信卓鲁去年回中国的时候，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回中国都是撒下福音种子的机会，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够再见你的家人，你永远不晓得特别我们常常怀念非常的想念我们就在国内是在台湾的父母亲所以早上的时候我想就借着卓鲁姊妹的见证，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的人要先得着福音的好处，并且要能够为主的福音的站立得住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特别讲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保罗因为他认识福音，他自己从福音得着，他自己在福音里面被建造被坚固，他自己也是传福音的人，所以他讲这一句话他是很有把握的，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如果今天弟兄姊妹你觉得福音是神的大能，你一定会传福音，而且你敢传福音，阿们。那什么时候你为什么不敢传福音？就是你不觉得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为什么是神的大能？就在你身上你先经历了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你才能够讲这句话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神的大能为什么不是遍地开花？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因为神的大能只在一种人的身上显出来，就是这一个人必须是相信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凭着信你才能够认识经历神的大能。如果今天我们还不太能够认识经历神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有不信的恶心。所以今天每一个，所以这句话不是对还没有信耶稣人讲的，这句话特别是对今天已经信耶稣人讲，特别是对神的儿女讲的。信心不是只叫人从不信耶稣到信耶稣，是的，那绝对是一个信心，那是一个信心的开始。今天如果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信心，你还要继续在信心里面来经历认识神的大能，这是一个进行式。你说到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结束的一天，我们都一直更深更丰富的来认识经历神的大能。所以神是为我们预备好了所有的一切，所以在神来说他有福音。我等一下告诉大家什么是福音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人必须要有一个回应，一定要有回应。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回应？因为我们这个受到的人太尊贵了，神愿意我们呢永远对他有回应。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有没有人相信我说这苹果好吃？有没有人相信？相不相信？有谁相信？我没叫你们举手，好不好？对不起，我注意我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我说这个苹果好吃，有没有人相信我？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好，我告诉你们哈，没有一个人是相信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过来拿去吃，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再说一次，我说这个苹果是好吃的，是不是？好，那我刚才问说有没有人相信，就没有一个人呢跑出来，然后呢从我的手中拿出去，然后什么吃的。所以大家的刚才的一个举动叫做同意，不是相信。啊，不一样，你吃的是你自己买的，今天我要给你吃的是从我给你的，不一样。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所停留的一个地步呢，就是说我同意啊，神说这句话我同意，但是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拿过去吃了。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是最丰富的一章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如果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人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人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就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他们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非常注重动作，非常注重动作，他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不是你觉得好，我的血是可以喝的，你一定要吃到，你一定要喝到，这个叫做相信。什么叫做相信？刚才周友做了见证里面，第一，他愿意把这件事，他相信的意思是什么？他相信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个动作，你知道吗？父母亲来的第一天，对不对？他们早上起来，他里面有个感动，他在那个感动的里面，他相信的时候，马上进去浴室里面祷告，这个就叫真正的相信。所以活在信心的里面，因为他不晓得下一步要做什么，但他知道今天圣灵在那里面有感动。所以你能够跟着圣灵的感动，这就是相信。今天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去经历又真又活的神呢？因为我们停留在同意的阶段，只停同意，没有了下面一个动作出来。神要我们是有一个信心的动作出现，信心的动作出现。好，怎么说他有信心，对不对？他就想到今天我要怎么样跟他们传福音呢？我自己没有办法，哎，我去勤业家学习一下，我去中会家学习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信心。他不是停留在一个啊，福音好，福音好，我父母亲他们要信福音，他们要得救，他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个叫做同意。在同意的里面，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在同意的里面，你很难经历神的大能跟恩高。像今天我们姊妹已经经历到了，阿们，你看，没有想到，不是没有想到，就是神所做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所以他今天神对他来说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在信心里面呢，他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他拿了，他也吃了，他也用了，他也说了，这个叫做信心。所以今天为什么说人要信受洗才能得救？就常常我们被挑战的就是在这里。马牧师，我已经信了，我真的信了，我不是怀疑你的信，信都是从神来的，神圣灵的工作。但是今天圣灵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我常常跟所有在这里有怀疑的弟兄姊妹们啊，就是我常常分享就我自己的见证，但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1984年我8月底9月初得救的 exact date 我是记不太清楚，但我是很清楚我受浸的日期11月21号。啊，我是很清楚得救的，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见神跟我说话，我也回应了神。所以当我一呼求神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那时候没有人跟我讲圣经里面，我也没有读过圣经， 但是我一得救的时候，我就知道两件三件事情临到我身上。第一件事情，我生命里面所有一切当时的重担全部都卸下来。我两年前回台湾去的时候，跟我大学的同学分享这个见证，其中有一个同学啊，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他一听说我一信耶稣的时候，我肩膀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的时候，他嘴巴这样张开，然后问我说 Really？ 他说我真羡慕你死了，你真的一呼求耶稣，你今天晚上所有的重担都卸下来。我说是，但我没办法解释，你必须亲自经历，但真的是肩膀上所有一切的重担都从我生命里面卸下来。第二件事情，也没有人教导我，我知道我所以为的神在天边的竟然是在我里面，我一呼求耶稣，耶稣就进来了，就在我的里面。第三件事情，我后来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神竟然给我一个恩典，圣经里面所写的都是对的，只有我不明白的地方。一下子当时那一刹那就给我这三个恩典。所以当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跟我来告诉我说，哎，马弟兄，你已经信了耶稣，你必须要受洗的时候，其实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够了，他就翻开马可福音16章16节。当时我就是这样受洗的，他就打开马可福音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他就是跟我读这段圣经，我也不晓得那一个人为什么要跟我读这段圣经，但是当他一把圣经打开马可福音16章16节一跟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马上跟他讲说，弟兄够了，我马上受洗归入主。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这一件事件成为我蒙恩得救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对神的话这么渴慕，我这么喜爱神的话，同时我也承认我对神的话的认识这么浅。因为圣灵告诉我，神的话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只有我不明白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能够主观而且愿意来吃神所教导我们的每一句话。你每吃一次，你的生命呢绝对是增长的，绝对是增长的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一定要有耶稣。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迫切的传福音啊？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呢，神在这一年里面已经给我们很大的印证，新生命活水教会是传福音有恩膏的教会。阿们，阿们，
阿们。
弟兄姊妹，你只要愿意的话，你邀请朋友来，不是我的问题啊，不是我在这里说这么大的话，是神定义要救人，神定义爱人。阿们。而且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印证，我相信只要任何人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都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觉得人在我们当中不得救，我才是觉得很奇怪，人在我们当中得救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灵已经把恩膏印证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认识生命的宝贵，我们认识福音的宝贵，福音就是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第5章12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就是人类6000年一直在找的答案，可在圣经里面那么明确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一直在问生命是什么，绝对不是细管里面培养出来的细胞，绝对不是我们今天做研究能够证明出来的。我们一直在寻找，不仅是我的根在哪里，我从哪里来，那我到底有没有一个结局。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就说出今天人一直在找的答案。神的话告诉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但是神的话没有停留在这里，主耶稣自己讲了，特别是今天对神的儿女要讲这一句话。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但是今天并不就停留在说今天我有了神的生命，耶稣今天要让我们经历认识得着的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卓如父母亲来这一次，我觉得我自己也很蒙福啊，因为我知道卓如对他父母亲对他大哥大嫂很有负担。他也跟我讲，他说马牧师啊， 我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他讲的是他父母亲，因为他父母亲年纪大，而我觉得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他的话进到我的里面啊，所以我里面也有很深的负担，有负担但没有重担。我每一次去的时候呢，都很奇妙，神都告诉我，你去你就跟他们分享这段圣经，你去你就跟他们分享这段圣经。等一下我再讲详细的情形，有负担没重担，有负担没重担。因为我发现呢，他们真的神已经在他们生命里面做事了，圣灵已经在他们生命里面做事了。我发现他们是想要寻求真理的，每一个人情形都不一样，但最后呢都很整齐，都非常的整齐。不管你当时怎么想法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所传福音的对象，你无论他怎么个想法，怎么个想法，圣灵会做一个工作，最后让他们都很整齐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有的人呢想法是说，到底有没有神啊，还停留在这个地步。对，有的人呢就是说，有神跟没神没关系，就算有神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在一个不同的阶段里面。但是圣灵呢，一个一个都把他们摆得整整齐齐，然后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为什么？因为今天还不是说你得着神的生命而已，今天神要我们是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怎么进入更丰盛的生命？只有一条路，你必须要信耶稣。很多人跟我讲，啊，牧师，我已经信了耶稣了。 Not yet， 还不是相信。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同意，我们同意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我们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让我们可以经历他的，就你生活里面你一定会有改变的。昨天我们出去看望一个家庭，哎呀，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虽然还没有信受洗归入主，他已经发现了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改变。以前他们有一些很负面的想法，或者是一直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呢，已经发现圣灵在他们里面一个一个揭开他们生命里面的难处，让他们好像以前觉得很沉重的这个恶也能够慢慢的打开来。因为当我们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你身体上你的肩膀上面灵魂体沉重的枷锁一定会被断开的。你如果今天还是觉得那么深的一个重担，不是神没有做，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原因是你还没有相信，还没有相信。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举的一个例子，一个人背着重担好累，来了一部车子，上了车之后没有过了多久，那个司机呢听到后面有人在哀哼啊，哎呀，怎么这么重啊，怎么这么重。就到那个司机回头一看，那个上车的人怎么样，还在背着他的重担，还在这个背着重担。很多时候我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呢，我们觉得哇，车子来了，耶稣来了，可以救我，我们的确是上了车的人，我们今天进入神的国度，但是进了之后还在那里背重担。因为神愿意让我们认识今天耶稣所带进来的是真的让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重担。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然后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有个结束，好，我们下一礼拜继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知道吗，耶稣身上有一个特点，耶稣身上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他显出一个特点，是他生命的特点，也是他愿意让我们有份的一个特点。就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恩典特别讲到神的慈爱，恩典特别讲到神的能力，因为神最大的能力就是他的爱，神最大的能力就是他有恩典，他是恩典。 所以当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你知道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上个礼拜大家都很紧张，因为北韩要发射什么？这个北韩的一个动作大家都非常紧张啊，是不是？那个叫做人的能力啊，我有导弹，我有核弹，这个叫做能力，是不是？是不是真的能力？不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能力就在乎耶稣基督有恩典。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犯奸淫的女人被人抓到了，法利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法利赛人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耶稣按着律法说这一个人怎么样，是要被石头打死的，你说怎么办？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看人不像神看人，神看人每一个都是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好了，你试想，如果今天你的女儿，如果今天你的女儿犯了这个事情，然后被人带到你的面前，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你第一个是不是最想要的就是什么？让他能够得到一个什么释放，能够让他从罪里面得到一个释放，是不是？在里面讲话吗？是不是？是帮助他能够脱离，是不是？哪有一个父母亲看见你的儿女犯了这么大的罪，就说来人呐，石头预备好，砸！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亲做这个事情的。因为我们看人跟神看人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们，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能力就在乎神的恩典，耶稣的恩典，真理说到神的眼光。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这么难处？因为我们没有神的眼光，我们也没有神的真实，对不对？但是另一方面，耶稣基督有真理有恩典充充满，另一方面魔鬼他就是充充满满的有咒诅跟有虚假。今天我们不是在耶稣这一边，你就是在魔鬼这一边，没有中间的地带。我第一次去卓鲁家的时候，二月份我去的时候，他父母亲大哥大嫂都围着桌子坐好了，然后我们就准备开始。第一次就是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嘛，对不对？总是要自我介绍一下。你知道他嫂嫂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怎么说吗？要不要听？很有意思，我告诉你，你就知道神做事很奇妙。他嫂嫂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马牧师，我告诉你啊，我有忧郁症啊。”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坐在那个地方，他就跟我讲：“马牧师，我有忧郁症啊。”我心里面听了，你有忧郁症，耶稣有办法医治你。他一讲的时候，马上就对着他讲，我说你有忧郁症，耶稣能够医治你。他下面就不敢讲了，因为我想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这句话。我想今天他在国内的时候，他跟医生讲说我有忧郁症的时候，人家就是干嘛，给他药吃，你睡不着觉，我给你安眠药，是不是？这就是地上的方法。他那天一跟我讲说马牧师我有忧郁症，我就跟他讲神能够医治你，哎呀，不晓得怎么接下去啊。礼拜二受浸的时候，受浸要下浸池之前，卓鲁也在嘛，为他祷告，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哗一下喜乐的灵充满他，眼泪哗一下流下来，他身体颤抖，神医治你，神医治你，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不信耶稣，当我们没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仇敌来的咒诅跟一切的虚假。我做完这个见证之后，我们就停在这里，下礼拜我们继续好不好？你们下礼拜继续来。对不起，不能太晚。1978年，在我生命里面发生很明确一件事情。1978年，我高中三年级，7月份 在台湾我们叫做联考，听哪知道，你们叫高考，我们叫做联考。台湾的联考是全国性的，国内是地区性的，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地区性也是全国性的，是吧？对啊，好，现在改，好，对，1978年台湾我们那个叫做全国，好，我们叫做进大学的联考，对不对？大学联考，这是我上学高中三年级，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觉得有压力的一年。从小学到高中二年级呢，我都觉得读书，哎呀，真的是太容易的事情，我都不觉得有任何的压力。一直等到高中三年级，我才特别觉得有压力。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才知道，原来我是要参加全国考试，不是地区性的考试。一下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我那个学校呢，还不是最大都会哈，我不是住在台北，最好的高中都在台北嘛。我不是住在台北，我们比较乡下的地方。哎呀，要去跟台北的学生竞争啊！啊，第一次开始紧张起来。所以高中那一年呢，我真的是开始觉得第一次我学生生涯里面觉得有压力。好，七月份参加大学入学考试，考两天，下午考完出来，我父母亲陪着我，我们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搭车回去。哇，那天人真是多，天气又热，人又多，每一个人像挤沙丁鱼一样，就坐着公交车就回去。回到家里面呢，我住四楼的公寓，我们是住最顶层的四楼公寓。回到家里面，我就走到后面的阳台，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这一看的话不得了。我一看的时候，看完的时候，我里面一下子空了，一下子空了。空的意思是说，我为什么这么辛苦考这个联考？因为当我一走出考场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能够进第一志愿的学校，还没发榜，老师还没有改考卷。我一出考场，我就知道我一定上第一志愿的学校。当我回到家，一上阳台，我一看的时候，我一看完，我一下子里面空掉了。我说为什么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结果我果然是进了第一个志愿的学校。我大学一年级，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在大学附近的书房。你会看到一个人在书房里面一直看书，那一个人就是我。我一直在找历史的书，在找哲学的书，穷学生没有办法买书，就站在那里看，那一个人就是我。我想要找的就是能够填满我里面的空。感谢神，六年之后神自己来找我。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只有耶稣基督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个叫福音。既然是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恩有真理，就是需要我们一生来认识来经历的。阿们。因为测不透，测不透，你不知道它有多广，你也不知道它有多深，你也不知道它有多高。但是当我们主观经历的时候，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有恩典的人，耶稣基督是最真实的人。阿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神的大门，进入，我们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相信就是你不是只同意神是良善的，相信也不是说你知道神是大有能力的，相信是说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拿握在你的手中，然后你可以吃，能够成为你的，这是真正的相信。我的确相信凡事都是从祷告开始的，神认识你，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大胆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一定应许你的祷告，神一定成就你心里面所要求的，因为你我都是他造，都是他爱的。